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性爱的体验是一种透过人与人之间的碰触、抚摸以及肢体之间相互的探索，还有感官上的突破，来具体化我们每个人内在最原始欲望的一种纯粹。只是从小到大，不止身边多数的大人，我们身处的社会以及信仰都对这个话题避而不谈。
生长的文化对性爱框架几乎没有人在谈论性爱，不论男女，好像这都只是上不了台面的议题。
环境上面来讲，台湾就是比较压抑啊，就从小到大的那种买 A 片的那种店啊，就看起来很恐怖，然后就看起来很肮脏很龌龊。
就是因为这样，跟性爱有关的想法就躲进了人生的阴影之中，背负着许多羞耻还有罪恶。尤其是女性拥有情欲这件事情，在充满着情色符号的现代社会里面，仍然是一个不太能被公开讨论的话题。
在我的生长文化中啊，很少会有周围人跟你沟通关于性爱这件事情。
我的家人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有对我明示暗示说不能够有婚前性行为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跟性爱就是相关的话题，我当然是完全都不会跟父母亲聊或者是跟我的家人聊。
这样保守观念下成长的我，在到了旧金山生活，接触到不同的世界观之后，彻彻底底的被改变了。
欢迎来到 Ghost Island Media 鬼岛之音，你正在收听小鬼登岛 In Training。 这是鬼岛实习生的圆梦计划，让怀抱 Podcast 梦想的小鬼们从做中学，现学现卖。记得订阅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分享给身边的好友哦。 Apple Podcast 五星评论，赶快来支持小鬼们吧。
我刚到旧金山的时候，在一个三层楼的 co-living space 住了一阵子。 co-living space 就是很多人一起共享的共同居住空间，这对完全没有住过宿舍的我来说非常非常的新鲜。我在那个时候曾经一度有60几个其他的房友，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房友他介绍了一种特别的冥想。做法呢，就是透过故事来认识不同的古代女神，去了解她们的个性，然后找到一个跟自己最有共鸣的女神，之后透过冥想去想象以及练习这个女神她所代表的能量，再把冥想中的体验运用在生活里。房友啊，她告诉我，在练习了一阵子之后，真的有种女神上身的感觉，她学会了聆听自己的需求，把焦点放在内在的自我，在生活之中变得更有自信，更能够轻松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更特别的是，因为他选的是性爱女神，所以改变最多的是他在性爱关系上的体验。在冥想的过程中，他重新地跟自己的身体连结。房友说，他在喜欢自己的身体，还有把隐藏在黑暗中的欲望释放出来的那一刻，他从道德的禁锢中被解放了，进入了无我的状态，不再被脑中的焦虑还有不安困住，之后跟另一半有了更多心灵还有肉体上的交流。其实跟没有太熟的房友啊讨论性爱的这个经验，对我来说非常的新鲜。不过因为房友是美国人，所以我就开始好奇了，台湾的女性对性爱到底有什么想法呢？于是我访问了一些朋友，总共找了25位，里面有12个人跟我分享了自己的看法。我想知道，性爱对他们来说是享受的吗？
我觉得性爱对我来说当然是享受的，非常享受。第一，我觉得是肉体的感官吧，那种肢体交缠啊，然后唾液啊，温度啊，整个无感的感觉，我觉得都是非常令人享受的。
性爱一定是享受啊，如果没有很享受的话，或是如果他不是为了享受的话，那我应该就是不会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我在那个当下我不用想太多，我只要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可以让我有一种比较回归原始的感觉，是非常喜欢。
我发现呢，大家对性爱的想法其实都跟我差不多。访友他分享了一些西方女神的故事，像是雅典娜啊、Aphrodite 啊。让我很好奇的是，在和我有关的古老神话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代表？就在这个时候，素女她出现了在我的研究当中。中国历史上记载的第一个皇帝，素女不止跟他认识，还有着更特别的交情。大约在公元前2717年，传说中有一位女性叫做素女，她除了有着美丽的外表之外，仪容也很大方。目前的叙述跟传统上对女性既定的形象相同，但不同的是，只要跟她相处过后，都会被她性感以及妩媚的能量给吸引。素女还有其他更多的贡献，第一是他在音乐方面的造诣很深，有人称他为音乐的始祖。第二，他是皇帝的性爱老师，素女教给皇帝的性爱理论涵盖的区域很广，从做爱的体位啊、该会的技巧、最适合性交的季节、男女在性爱中不同的心理需求、最佳的怀孕方法，还有性科学理论等等。皇帝的御用导师素女被尊称为性爱女神。素女的理念特别的地方在于，相较于现代性爱沉重的标签还有批判，她认为男女交欢是一种很自然的行为，没有必要太压抑。但是呢，太放纵当然也不理想，就像生命中其他所有的存在一样，停留在两个极端都不是最健康的选择。不要只是把做爱当作繁衍后代的手段，要追求精神上的愉悦还有身心的健康，这才是目标。加上性爱是一种阴阳交合的自然规律，因此禁欲主义对素女来说是不可取的。她说，若是完全的禁止性行为，会使人郁闷不乐，然后造成健康上的损害，严重还会缩短寿命，甚至造成死亡。她告诉皇帝，在交欢的时候，双方都要得到愉快的享受，不可以只满足其中一方。我又好奇了，想知道大家最满意的性爱经验是什么？
对我来说，最满意的性爱经验反而不是什么特别舒服的那一次，而是第一次真的有成功放进去的时候，就那个当下我觉得很幸福吧，因为可能另外一半他也非常的呵护，然后也很在意我的感受，然后慢慢的两个人一起完成一件事情的感觉，就那一次真的让我感觉到什么叫做结合。
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时候我们一起看 A 片，然后他好像没有在看，因为我们是在看一个女 A 片，然后我自己看得非常开心，我不知道为什么就非常被 turn on， 然后他看着我那么兴奋，他也变得很开心，他完全没有把眼神放在那三个女生身上，而是从头到尾就是只盯着我看，然后只满足我。我觉得这个感觉真的很棒。
他是一个很放得开的人，然后那时候我也很放得开，就我们两个个性上面在性爱非常的合，因为两个都是比较疯一点的人，在床上滚的时候就会滚得比较激烈一点，也很知道对方的需求，跟他会照顾我的需求，我也会去照顾他的需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不过天天吃大餐好像有点不可能，所以我也问了有没有那种让人大翻白眼的性爱经验。
最不满意性爱经验就是那个男的完全没有 consider 就是我这个人的感受，就他自己解决就滚蛋了。如果有男性观众来听这个的话，我觉得你们必须检讨一下自己，为什么没有去满足女性的生理需求？因为做爱是两个人的事啊，如果你只是单方面的满足，然后没有管到女生有没有舒适的话，那你就付钱去找人就好了。
当我已经说了不要，我很累，然后对方还是鲁小，然后就是我因此而将就，那当然就是还蛮不满意蛮不喜欢的经验。
记得那个晚上我是一直不停的在帮对方服务，就是他一直想要来了一次高潮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然后我一直跟晚上就非常耗尽心神的在做这件事情，然后自己并没有得到什么快乐。当然我服务他很快乐，可是自己不知道，我有一种被当奴隶的感觉吧。对，然后那是我回想起来会觉得有一点难过的青春这种感觉。
相较于大家非常不一样的最满意的性爱经验，让人大翻白眼的经验似乎都很相似耶，那就是另一个人只想要得到单方面的满足。只能说素女的话太有道理了，她说在交欢的时候双方都要得到愉快的享受，不可以只满足一方。为了让大家是享受的大翻白眼而不是反感的大翻白眼，我请朋友们分享一些关于性爱的建议。
与其花时间想说怎么样就是变大变粗变更久，我觉得越是可以想想的是你要怎么样让性爱变得更有趣更有设计感，然后更让对方在你的情境里两个人可以更快的一起达到高潮。因为有时候男性会觉得我想要，然后你就配合，其实没有太在乎一些情感流动的部分，那这其实蛮可惜的。因为我觉得女生是不是啊，或是女生有没有高潮啦，有没有在那个情境里，其实比较讲求的是感觉，而不是真的那个技巧的方面。
如果对方没有主动讲话，那就问问看啊，有时候可以试着去开启这个话题。当然女生也可以，所以我也不觉得说这是只限于男生，我只要是身为人，大家都可以更试着开放的去沟通，去试着表达自己的需求跟喜好。
那对于女生的性爱建议，我想的是觉得可以多抛开一些对自己的一些什么礼教的枷锁啦之类，就是努力勇敢的沟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给女生的建议的话，我觉得就是面对自己的需求以及欲望，在你真的需要的时候，你想说诶为什么这个时间点会需要，其实我有时候会问自己，有时候觉得很有趣，为什么大白天然后某一个时间点诶好像我觉得有点想，或者是就是看到自己男朋友照片的时候也会觉得诶好像可以耶。在性爱这一块的话很有趣，就是你自己发觉你自己的身体，然后找到自己的需求，在你就是非常需要的时候，我觉得它可以满足很多你身体上的表现。
虽然有时候总觉得古人的思考还有文献跟现代有点脱节了，不过讲到人类天生欲望有关的道理，似乎古今中外都还差不了多少。不管社会框架如何，现代女性的情欲需求仍然呼应了几千年前古代性爱女神素女对性学研究的观察。为了增进性爱上的和谐，现代人要不要关上 Pornhub 来参加我的素女精读书会呢？这集的节目就到这里，希望你喜欢。如果你对这次的主题有什么想法，或是有什么想要讨论的，非常欢迎你来信或是留言。我是 Christina， 期待下次相见。
嗨，别急着走开 ，Credit 之后还会有精致的点评哦。本集由 Christina 主持制作剪接，执行制作是 Trevor Liu。 本节目由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监制，特别感谢 Blue 提供雪怪麦克风以及 Future World 提供录音室，也再次感谢所有接受访问的独一无二的美丽性感女性们。那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咯。
我是凯西，这次其实跟 Christina 花了蛮多时间在调整她的故事，因为她一开始原本想要写一个剧本，那其实我们都还蛮清楚写剧本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那要两个礼拜之内写出一个完整的剧本其实是需要经验，有经验的人也不一定写得出来，但我们还是让她试了，那试过以后的确不行，所以整个就是从头再来一遍。她后来就决定做她自己比较有兴趣的话题， 这次跟 Christina 做的东西我觉得有两个蛮重要的启发，就是两个蛮重要的重点，就是你做 podcast 第一个就是角色设定嘛。那其实 Christina 她本身的人设就是她不是一个天然搞笑的人，她就是一个讲话比较会，她比较文绉绉，然后有很多知识也有很多冷知识，然后她非常急于的想要把她内心所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大家，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很容易变成像在说教一样，所以我们在调整他想要讲的东西的时候其实花了蛮多时间去琢磨怎么讲故事，以及他要怎么用一个比较平易近人的方式去把他自己心里已经酝酿很久的想法，或者是他想要传达给大家的知识，去用一个比较生活化比较有趣的方式传达给大家。那其实中间过程当中他也很想要试着去搞笑，因为他可能性向觉得说，哎，观众喜欢搞笑的东西，但是其实这东西如果本身不存在你自己的个性里面的时候，你硬要去演其实是很难演得出来。但是其实他认真讲话其实是蛮好笑的，就是因为他说话的口气或者他表达的方式其实他有他有趣的地方。那所谓的幽默不一定是你要讲个笑话或是要讲得很夸张或是要讲得很腔的一些用这样的字眼去表达，但是很多时候是你自己散发出来的那个人格特质。其实我觉得他在做 podcast 的录音的过程当中，他慢慢去找到自己的人格特质他的方向，然后才去做一个比较贴近自己的表达，然后去把这个故事说得很完整。另外一点就是也发现说其实他的声音特质，其实他的声音其实非常的好听。他其实这次讲的情欲的主题，然后他一直对于自我探索自我发掘，然后还有包括女性的议题都非常有兴趣。那我觉得尤其他在讲情欲的东西，因为很多时候聊情欲的东西很容易沦为一种好像把女人或是性这个议题变得很情色，但是他的表达方式没有带给大家这样感受，反而是让人家觉得说，欸，这个议题是应该要被认真的去讨论，而且他是可以被公开讨论的。然后加上他的声音，其实他没有特别用一种很情欲流动或者是说很情色的方式或者口吻去表达这件事情。那他自己的本身声音是令人听了有安全感的，所以当你在听他讲这一整个故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好像被侵犯或者是说觉得很不舒服，他反而是让你觉得很放松很轻松的去接纳这个议题，然后进而去了解这个议题，然后以及他想要跟大家说的话，然后会进入一个非常有安全感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一次一整轮就是峰回路转之后产出这样子的内容，我觉得非常的棒，然后希望他下一集继续努力继续加油，非常期待。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美索不达米亚，我也不知道什么那个是什么什么行为
谢行为，但是你不知道，
我现在就是你所有观众里面最笨的那一位。
Maybe in English you know，
跟请那个周杰伦
啊，什么东西，
周杰伦有一首歌啊，爱在西元前，
嗯，然后呢，
经过数美女神身边，我以女神之名许愿，
他就在讲他吧。
Sorry， 离题。
所以你觉得，如果人家听不懂，会觉得不爽？他不会 Google 吗？
You're asking too much。
我都会耶。
还是我可以说，如果大家不知道什么是美索不达米亚跟这些话，可以去听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
经过素美女生身边，
干嘛是真的？他一写，
你剩30分钟。
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你看这里，几十个世纪后出土发现。Oh, fine。